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我们讲保罗的神学呀，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在基督里的神学。这是保罗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所有的事情，救恩，神美善属性的彰显，所有这一切神性的一切丰富，都是在基督里彰显出来的。所以呢，前我们上一次讲的经文中，让我们看见保罗告诫哥罗西信徒：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接受，我们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然后呢，就当遵他而行，就是要活在遵他而行这句话，就是要活在基督里，行走在基督里。我们今天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行走在基督里的人，都是活在基督里的人，而且呢，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并且保罗呢，也特别告诉哥罗西信徒要谨慎，免得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他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那哥罗西信徒呢，在基督里也得了生命的丰盛，也正如我们今天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在基督里得了丰盛一样。而且也说到他们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也进入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也都是受过割礼的人，但是呢，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我们不是这个像犹太人一样、以色列人一样拿着这个石头刀受割礼，我们是受了基督十字架的割礼，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十字架的印记。那受了割礼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特征，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也就是说，在同死同活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事件上，我们与基督完成了美好的联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基督有美好联合的人，这一点很重要。联合之后呢，我们这些人呢都不一样了。旧人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新人在基督里就活出来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注意这个啊，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被以前许多的条条框框所限制，旧有的规条，但是呢，神把那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呀，都给我们撤掉了，然后呢，把它钉在了十字架上，就像我们欠了很多这个字句还不清的债务，而且呢，每一个欠条上边呢，都有我们的签名，你跑不了的，你必须负这个责任。那这些债务啊，很可能把你压死。你知道今天大陆好多的年轻人呢，这个中年人呢，上有老下有小，又有房贷，又有车贷，又有口袋，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办呢？就发愁。很多的人呢，因为这个生活的压力呀，就决定离开这个世界，跳水的、跳楼的，都这种事情。但是神把这个我们的这些债务的这些欠条啊，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就像这个银行发给您一个通知，告诉你，你所欠的这几百万一笔勾销。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是什么感受啊？你马上这个房贷车贷都还不了了，吃饭都成问题了，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你会非常的高兴。就是神呢，也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债务的这些欠条啊， 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哎，然后呢，使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夸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也就是哥罗西信徒啊，仍然把目光放在已经被撤去、被钉在十字架的上的这个东西上，他们就会失去啊属灵赛冲的奖赏。为什么呢？他们仍然看着那些被钉死的东西，已经无效的东西，对自己的生命没有益处的东西、没有帮助的东西上边，所以呢，没办法得到奖赏。哎，所以呢，《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说：“你们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呢，如果松懈、妥协、不忠心，就会失掉奖赏，失掉奖赏。好，听我再把今天的经文读一遍啊！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好多地方不容易懂，所以二章的十六到二十三节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好，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认识基督，不要被影儿所限制，你的眼光不能在影子上边，要在实体上边，要在实体上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只有经历与基督同死，我们才能够克制肉体的情欲。认识基督，不要被影儿所限制，这是第一点，十六到十九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基本上注意啊，格罗西信徒在这个属灵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们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方面的挑战呢，是律法主义的挑战。就像十六节所说的，在饮食上、节期呀、月朔呀、安息日，所有这些东西，哎，给他们带来挑战。饮食上吃啊，还是不吃啊？这个节期守啊，或者不守啊，经常给他们带来很多这样的。如果你守，哎，就会这个落在影子里边，哎，如果你不守呢，别人就会论断你，看看这人连安息日都不守，哎，就是这样。这是第，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世俗主义的挑战，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等类的规条，哎，那如何胜过这些挑战呢？按照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要持定基督，哎，与他同死同活，唯有这样才可以胜过律法主义也好、世俗主义也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所以这节经文前面有一个词，啊，叫做所以，所以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哎，这是一个命令句，很清楚啊。整句话的意思就是，神既然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将你们从律法的 捆绑中释放出来，你们就不要再吃与喝，或节期呀、啊，这个逾越节呀、啊、五旬节呀、啊、月朔呀、啊，月朔是新月节啊，或安息日，就是每一周的那个节日，安息日啊，不要在这些规条中再受限制，让人因此论断你们。看，你吃喝了不该吃喝的东西，你没有守住当守的节期，别人论断你。所以保罗说，基督既然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这是加拉太书五章一节的话，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释放出来，律法的捆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对我们实际上无效，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哎，已经被释放，得到一个很彻底的释放。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目光老是在这些影子上边，我们的目的没有在实体上，没有经历与基督的同死同合，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联合，我们的还是被限制在这些这个枷锁里边。那十七节说，这些前面所说的那些啊，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安息日，安息日这个也只不过是来预表基督的一个事件，救恩事件。如果这个我们生命的安息在基督里已经成全了的话，那我们不眼光不在基督身上，还是在安息日上边。哎呀，安息日到了，我们要过安息日。哎，但实际上呢，安息在基督里已经完成了。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基督是安息日的安息，一切的安息都指向在基督里所完成的安息。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目光放在基督身上，没有持定基督，只是看着影子，哎，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哎，就像我们今天的好多的这些基督教中的这个异端的教派啊，也是一定要过安息日，一定要在安息日如何如何如何，而且说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圣经的教导很清楚，我们的目光不能在影子上边，要在实体上边。基督才是实体，才是身体，一切都是影子。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彻底的安息。如果有了彻底安息的人，还是去看着是过什么安息日，这个就是问题。所以这些是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前面提到那些旧约的那些礼仪规条啊，是将来之事，也就是新约救恩真理所投射的影儿。新约里边有实体，然后投出来的影子都在旧约里边，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这个思想呢，在希伯来书的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反应啊。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是影儿，说得很清楚，哎，然后呢，不是本物的真相，那救恩真理的形体呢，是基督，是基督。比如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不再过逾越节。因为这个逾越节所预表的这个救恩呢，已经实现了。这个当日，神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摩西说，要在以色列家的这个门框上、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那灭命的天使啊，一看见这血呢，就越过去，就越过去，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得以保全。那今天呢，我们也不再过逾越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所以神的审判呢， 已经不会再落在我们这身上有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人身上了。但是我们如果今天还是去过逾越节，那等于是我们还活在影子里边，而不是活在基督里边。所以这个就是，那今天呢，我们也不需要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所预表的，刚才我们已经说，那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将救恩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将安息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过什么安息日，我们也不需要过逾越节，就是这样。如果你现在还脑袋满脑子想着就是，哎呀，教会，我们教会是不过这些东西的啊。如果我们老是想着，哎呀，逾越节到了，安息日到了，我们要如何如何，那个就是活在影子里边。十八节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呢既然靠着他，就是元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这两节经文实际上是一句话啊，也是一个命令，就是不可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夺取奖赏就是某个人的这个竞赛中的奖品被人夺走了，抢去了，或者是定某人的罪。那这个字呢，和当时的这个竞技运动是有关的啊。比如运动员因这个竞赛是违反这个规则，被裁判判定失去参赛资格，或者夺去本来可以得到的奖品，这就是这个夺取奖赏的意思。这个在奥运会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啊，加拿大的短跑运动员就是 Ben Johnson， 在1988年的这个首尔，当时还叫汉城首尔奥运会上，在男子100米赛上拿到了金牌，他的成绩是当时是9.79秒，成绩非常好，拿到金牌。但是呢，赛后呢，检验他服用禁药，就是类固醇一类的啊，禁药，金牌呢就被夺去了，就是夺取奖赏的意思，就把他又发给了当时的第二名美国的 Carl Lewis， 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人若在场上比武啊，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奖赏，你不能够吃违禁药品，所以呢，你违背了这个规则就夺取奖赏。那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属灵赛程上，我们要按着圣经给我们的规矩去跑，不能，如果你不按着这个跑呢，最后你跑得很快，奖品会给你夺回来。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在自己的这个信仰的赛程中，本来可以拿到奖赏，但却有可能啊，有什么可能呢？因受到某种异教或者异端错谬的影响，以至于失去拿奖赏的资格。这是保罗给哥罗西信徒的警告，你们本来这样跑是很好的，是可以拿到奖赏的，但是如果你们受了那些错谬的教训的影响，跑着跑着，你就像这个胎教去绊别人，想把别人绊倒，被裁判看见了，你虽然跑了第一名，但是奖赏会给你夺取。就是说不能受那些错谬教训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失去了拿奖赏的资格。保罗特别指出什么呢？这种异教或异端错误呢，他们的特点是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故意谦虚就是缺少谦虚的这个生命特质，而又故意谦虚，假装谦虚，假装谦虚。谦虚这个字呢，这个在哥罗西书3:12也出现过，那个地方描述基督徒的这个正面的属灵品质。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 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谦虚本来是好的，但是一旦故意谦虚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很坏的样子了。所以基督徒应该有谦虚的生命，不能假装谦虚，不能故意谦虚，不能只有一个谦卑的外表。下边敬拜天使，那敬拜天使这个说法呢，很可能是某种异教信仰中的天使崇拜，也有可能是指犹太人呢用一种近似于偶像崇拜的态度，将天使的作用啊看得太高。因为在旧约里边呢，有时候天使啊常常代表神出现在人面前，人以为看见天使就好像看见神一样。参孙的父母亲啊，看见天使就以为看见了神，啊，所以呢，哎呀，我们得死了，我们看见神了，哎，如此呢，就有可能把对神的这个崇拜的态度啊，放在天使身上，哎，天使身上。那这个故意谦虚和崇拜天使，那这个东西呢？如果连起来也可以这样理解啊，有人想用自己的谦虚来高举天使，他自己谦卑一点，好像天使呢显得高大一些，以至于使哥罗西信徒的目光啊离开了基督。本来目光应该在基督身上，但是呢他们把目光放在天使身上了。哎，我们谦卑一点，对天使高举一些，结果呢把目光转移到天使身上，以至于偏离基督。所以这种谦虚呢，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有害，在我们今天的侍奉中也是一样。这个，我们有时候把目光啊，容易放在那些属灵领袖啊，那些教会的伟人身上。以至于我们的目光，我们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很谦卑，哎呀，这些都是教会的属灵领袖，这些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前些天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这个追思礼拜里边呢，所听见的都是对人的这个夸赞，啊，这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甚至这个高举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教父的那样的一个位置上。这个东西呢，就是听上去这人讲的分享的也很谦虚，但是呢却把人高举，就像哥罗西这边遇到的状况，自表谦卑，但是高举了天使，偏离了基督，在整个里边就看不见他有什么真实的信仰精神，这很可惜的事情啊。下面呢，十八节其余的部分，这等人居你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和十九节开头的那个部分不持定元首。保罗在这里列举了三样错误，都是要夺取奖赏之人的表现。如果你犯了这三样错误啊，你的奖赏就可能被夺去。第一样呢，就是拘泥在所见过的。此处的拘泥语，可能是进入了某地，或者是在异象看见了某物，或者在某处某种仪式中窥探到某种东西啊。那这个字呢不太好理解，但是呢基本上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操作。比如今天的一些灵异派人士，他们动不动就说自己看见了什么异象，自己看见了什么什么东西，哎，就是这个，动不动就说自己在祷告中见到了异象，有了某种神秘经验。那这种东西呢，成了他们错误信仰的支持。结果就是什么呢？第二点，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那这一类人的这个本质啊，就是属肉体之心思，就是那个欲心，属肉体的心思的那个极度膨胀，和前边那个故意谦虚正好成了一种反讽式的描述啊。那第三点导致的结果就严重了，就不持定元首。持定，这个字呢， 我以前一直讲，在希腊文中这个吃定啊，这字啊是现在时，现在时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哎，一定要用这个现在时呢，表示这个动作是一种持续性的状况，哎，所以呢，持定元首也是要持续的、不停的、不中断的，哎，但是呢，如果加上一个否定副词，不持守，哎，不持定，哎，那就是他们持续的不以基督为元首，不承认基督的超越地位，或者是把基督看作是不具有神性的一般人，甚至地位呢可能在天使之下。这是在哥罗西当时的这个错谬的教训中很可怕的一个教训啊。但是呢，如果你持定元首，你就知道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这是对元首的这个功用的一个描写啊，一个解释。哎，那在以弗所书4:15-16也说到这个内容啊，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做元首，然后呢，各个肢体联络得很好。如果没有元首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你就是纵然有肢体，这个肢体也是乱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持定元首，持定基督，然后基督的身体才可以在良好的状况下运作。所以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呢，可以来想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啊。很多弟兄姊妹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这是好事情啊。但一个人是否属灵呢，不在于他是否遵守各种饮食上节期啊、月数、安息日的规矩，也就是说他不是活在影子里。如果我们追求属灵，结果呢我们一直活在这个影子里边，而不是活在基督里，你就知道那个结果。不是活在影，如果你真正的追求属灵，就不是活在影子里，而是活在形体，活在身体里，活在基督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很具体的表现，我们活在基督的教会里，我们的教会里有美好的团契，美好的侍奉，我们作为肢体，我尽我作为肢体的作用，哎，无论你是手，你是耳，你是眼，哎，你做当做的这个功用，这就很好了，这就很好了。但是如果你不是活在身体里，还是活在那些规条里，哎，那你就没法成长，哎，活在也不是靠着某种的神秘经验，哎，而在于他是否与基督有真实的生命关系。是否真正有属灵的生命，取决于他的生命是否来自于基督，有没有和基督完成这个美好的联合。如果没有与基督同死同活，你的属灵生命一定不真实，一定不真实。哎，这种不真实的生命在教会里成长的越快，我说的这个成长不是真实的成长啊，就是一种膨胀。哎，那些有些你注意在教会中啊，有些基督徒由于没有与基督有真实的生命联合，哎，他也很有知识，但是呢，他的自我在教会中膨胀得很厉害，哎，谁也没有办法，去说服他或者去带领他，哎，这种状况呢，在教会中一旦出现的时候啊，就很麻烦，很麻烦。你想啊，如果我们的身体啊，某一个部分它不正常，哎，你的胳膊。本来这个很正常的，结果呢，其中的一条胳膊长得很壮，哎，这个膨胀粗了很多，哎，那在整个身体里边它就不协调，哎，整个教会就会出现问题，哎。所以，如果你是与基督有了美好的联合，你在身体里边呢，那是协调的，那是有功用的，哎，不会出问题，不会出问题，就是这样啊。 所以呢，我们要像这个枝子连与葡萄树一样，连在基督身上。因为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的话啊。好，第二点，我们要看经历同死才能克制肉体的情欲。在我们的成圣的道路上啊，克制肉体的情欲很重要。因为肉体啊，也就是情欲啊，与圣灵经常的相争啊，哎，使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做我们所愿意做的。这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的话啊。所以呢，只有经历与基督的同死，我们才能克制肉体的情欲。第二十节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能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第十二节中，保罗已经提醒基督徒哥罗西的信徒说，你们是与他，你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你们是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的人。凡是经过洗礼的基督徒啊，那个洗礼的真正意义就是我们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经历基督的死，哎，与他一埋葬。二十节又说什么呢？这个保罗在这里说，他是在重述这个事实啊，你们是与基督同死的人，已经脱离了世上的小学的辖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世俗的小学这个概念在哥罗西书前面已经说过啊，二章八节，指世界上流行的这个肤浅的哲学说教，或者是这个当时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宇宙观啊，比如物质和精神的这个二元对立，是当时的他们的这个世俗的小学啊。那保罗在这里问，为什么你们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来服从那些东西？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揭示了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危机。仍像什么什么活着是一种表明假定的说法啊。保罗并没有说哥罗西信徒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世俗中活着，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们应该活在基督里，不应该活在世俗里。如果活在世俗中，那么就会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个服从这个意思呢，就是特指服从某种法令规定，就是有可能你被这些法令这个规条所辖制。而且注意啊，我刚才已经说到，这些规条啊，原来都是对我们不利的规条。神为了释放我们呢，已经把这些东西都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已经被神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的规条。但我们呢，还是活在这些规条里，这不正常啊。所以呢，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和诺斯底主义的禁欲主义相关。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受到这些错谬教训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这个东西他们这个鼓吹什么呢？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物质的东西都是坏的，因此呢，可拿可尝可摸的东西都是坏的。神的道是精神的，是属灵的，身体呢是物质的，是败坏的。神的道因此不可能，精神的东西不可能成为肉身。注意，他的问题不单单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啊，他最要命的东西呢，是要否定基督的道成肉身，最终呢，是要否定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那这个东西呢，就不是一般的错谬了，这就是拆毁我们信仰的错谬。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啊，有时候呢，这个你看最近这个 大家这个讨论的最密集的一个状况，就是在最近的这个华福大会上啊，在马来西亚召开的华福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过于注重这个个人得救的福音，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更大的福音上边，就是什么？就是君王的福音。哎，好像福音还有大小之分。那在圣经里我们看见福音并没有大小之分，福音只有真的和假的之分。圣经中把福音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我们得救的福音。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把神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这就是福音。最典型的关于福音的描述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名字上了。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要把神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福音圣经中描述得很清楚，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然后向我们显现，显给我们看，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但是呢，他们现在搞出一个更大的福音来，似乎我们这个个人得救的救恩的这个所凝缩的这个福音是小的。所以呢，这样一来呢，这个就把福音呢，把这个救恩呢，和这个和神的国度啊，就对立起来了。没有救恩，我们不知道神的国度怎么实现，对不对？没有个人的得救，我们不知道神百姓的这个群体的这个状况怎么形成。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不能对立的，不能对立的。如果你要说这个福音小，那个福音大的话，这就把福音更改了，更改了。所以这个诺斯底主义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他先是告诉你物质的东西都是坏的，精神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呢，精神的属灵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坏的物质的东西，因此神的儿子、神的道、精神的属灵的不可能成为败坏的肉体，不可能成为肉身，这是他们的最后的要导致的东西啊，神的道不可能成为肉身，所以成为肉身的基督就不是神，这是他们最后要导致的东西，推导出来的啊。所以这种世上的小学认为，遵守这些规条就能得到某种神秘经验，以至于进入神性一切的丰盛。你要遵守这些规条，你慢慢的就可以得到许多的神秘经验，你就可以进入到神性一切的丰盛。但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道成肉身，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里。所以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呢，才可以真正的经历这样的丰盛，不是守规条，不是神秘经验，而是与基督完成美好的联合。二十二节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征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经文啊，按原来的顺序可以这样翻译，这些规条一用就坏，因为是照人的命令和教导。前面说的那些规条，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都是外在的形式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把它们拿来使用，结果呢就是殆尽败坏，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人的命令和教训，对于认识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毫无功效，毫无功效。今天凡是那些不符合圣经的那些教训，无论它多么花里胡哨的，对我们的属灵建造、教会建造、信仰建造都毫无功效。所以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这些东西上，我们就得不到任何的属灵益处，这是保罗特别提醒我们的啊。所以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呢，这一节呢，实际上是在继续说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那些规条的这个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借着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这三样事情啊，这些规条呢，可以叫人有智慧之名， 但本质上呢，实在是愚不可及的啊，因为在真正制服情欲的事情上，这些东西毫无价值，毫无价值。私欲崇拜的意思就是自我设计的崇拜信仰，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敬拜某种东西啊，自表谦卑，刚才我们也说了，虚假的谦卑态度，苦待己身是一种对肉体采取的禁欲主义行为。所以这几样东西呢，你就是做了之后，对生命建造，对教会建造都毫无益处，毫无益处。那这也使我们想到啊，这个我们不能活在规条里，但是呢，也不要把这些东西啊，把教会的纪律和这些规条相提并论，因为我们在教会中常常会听到，一说教会纪律，哎，要做什么做什么，有人就说，哎呀，你们搞什么律法主义呀？注意啊，教会纪律不是律法主义，教会纪律是教会这个能够成为基督见证，成为基督精兵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哎，所以呢，不能够把这个教会的纪律啊和这些规条，这相提并论啊，不要动不动就把教会的这个规章制度啊称之为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不守摩西的律法就不能得救，或者靠行律法称义和得救，这是律法主义。那个规条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但是教会的纪律则提醒信徒，一旦你出于肉体的情欲，哎，做了不蒙神喜悦的事情，教会就必须以爱心与挽回为前提，对信徒执行教会纪律。教会纪律是神管教他所爱的儿女的一种落实。教会没有纪律，就不可能成为神的军队，没有纪律的军队就只能培养炮灰而不能培养精兵。所以呢，不要出现这种把教会纪律和这些规条啊相提并论的状况，不要一说教会纪律就是律法主义。虽然我们知道律法主义和世俗主义是对教会的两大挑战，但是教会纪律绝对不是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思考，我们今天是还活在影子里呢，是还是活在实体，活在身体里，活在基督里。哎，我们如果要克制肉体的情欲，靠什么？靠世上的小学，靠哲学，靠虚空的妄言？不是，乃是靠着与基督同死同活，完成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制服肉体的情欲。哎，肉体的情欲。好，希望这个今天的经文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些属灵的提醒，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越来越丰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主，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不是活在影子里，那是活在基督里。愿主的圣灵引导我们在基督里活出生命的丰盛。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好，感谢主。